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刘晓波大连故居被军事禁区，刘霞下落不明，国际特赦组织发起联署促中国让刘霞重获自由，中国解放军进驻吉布提护航还是军事扩张？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刘晓波壮志未酬，中国和平转型尚有空间否？好，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部地区9个月之后，阿富汗安全部队在美国军事顾问和空中力量的支援下，已经清除了该地区的反叛分子。地区军方发言人瓦里·穆罕默德·阿赫马扎伊对美国之音说，经过2天与塔利班的激战，阿富汗国民安全防御部队星期一清晨进入了南部赫尔曼德省的纳瓦地区，并且已经实施管控。阿赫马扎伊说，美国针对该地区3处塔利班重要基地的夜间空袭呢，打死了20多名反叛分子，方便了阿富汗部队重新夺回该区中心地带。塔利班还没有对政府所说的胜利发表评论。韩国星期一向朝鲜政府提出有关军事会谈和离散家属团聚的问题，以降低平壤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带来冲突的可能性。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星期一表示，建议双方于7月21号在朝鲜板门店的统一阁举行军事会谈，停止一切加剧边境紧张局势的敌对行动。朝鲜呼吁韩国停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韩国红十字会星期一建议，希望8月份能为朝鲜战争离散家属会面与朝方会谈，并于10月的传统节日秋夕时组织家属会面。共有6万多名韩国人报名参加不定期举行的家属会面活动，其中大部分是老人，他们与生活在朝鲜的亲人几乎无法互通音信，因为朝鲜严格控制国民与外界联系。欧盟和英国就脱欧问题开始了第一轮实质性谈判，双方都表示已到了应该快速进展的阶段。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斯星期一在欧盟委员会贝尔蒙特总部对记者发言，他在为期4天的谈判开始之际表示，我们现在取得了良好的进展，非常重要。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尔说，我们现在将深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我们需要审视和比较双方各自的立场以取得更好的进展。本周谈判的重点预计将是脱欧之后英国公民在欧盟国家以及欧盟公民在英国享有的权利，英国为履行现有承诺所必须支付的费用，爱尔兰边界问题以及欧盟法庭权限等问题。数千民众星期天在华沙等城市集会，反对波兰政府有争议的新法庭改革法以及未来改革最高法院的计划。抗议者将改革法视为对司法独立的威胁。警方说，抗议者约为4500人，他们高呼捍卫民主，挥舞欧盟和波兰国旗，参加了波兰首都的示威活动。全国其他地方发生了规模较小的集会。上个星期通过的新法受到欧盟的批评，欧盟还说新的立法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新立法使议员在任命法官时具有特定作用，反对党和人权团体认为此法将使法官受政治影响控制。另外一条法律草案提出，所有最高法院现任法官都要退休，代之以司法部长任命的新提名人选，法院运作也需要重组。首位华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号病逝。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华人7月16号晚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为刘晓波举行公祭。刘晓波生前好友严家琪、苏小康、郑毅、王军涛、王丹、王康等出席了活动。星期天晚间，美国首都华盛顿100多名华人聚集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下悼念这位中国最知名的意见作家。流亡美国的中国民间学者王康说，他们曾经杀害了无数的人，他们最近杀害了一个人叫刘晓波，他的骨灰装在一个坛子里已经沉入海底。 六四后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电视片《和商》的总撰稿人苏小康继续说呢，中国的善良和光明也随同他一道沉入海底。前八九天安门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王丹说，不论这个执政党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发展，但是刘晓波之死让全体中国人在世界面前蒙羞。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来自成都的陈涵即兴走到台前，他说自己走上新闻道路同刘晓波为之抗争的人和事密不可分。他说，我了解到天安门大屠杀、2008年汶川地震，这些事件点燃了我对这一领域的热情。这位23岁的男生说，他希望向刘晓波致敬，同时唤起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实践新闻，因为真相不容等待。悼念者排队向摆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下的一把空椅子献花。2010年在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也摆放着这样一张空椅子。刘晓波去世后，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宣布，这把椅子将永远为刘晓波空下去。接下来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连线报道和分析，给大家介绍刘晓波话题。上个星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立及部队出征仪式在广东湛江举行，这标志着中国首个海军海外基地的成立，也是中国第一次呢在海外部署永久性的力量。外交部称，中国军队在吉布提建设保障基地是为了更有利于中方履行在亚丁湾和索马里的海域护航、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但很多西方军事观察人士则表示呢，这标志着北京日益扩大的全球军事野心，值得各国予以关注。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施先生您好。
哎，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中国一直在淡化呢他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的这样一个行动，说呢目的是为了维护非洲和世界和平和稳定，为这些这个事情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及带动吉布提的社会经济发展。那施先生，您认为这些是中国的真正目的吗？
这些是我相信他目的的一部分呢。另外其实当然也有一大部分呢，主要我个人看就大陆方面近几年来他们主要的力量在主推他们的一带一路嘛。那一路的部分来说其实很重要，就是他们的海上丝绸之路。那这海上丝绸之路，如果你看它整个路线，从这个大陆的东南沿海经过南中国海，然后通过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然后到了这个就是中东的波斯湾，然后北阿拉伯海，然后再进入红海，亚丁湾红海，然后到达欧洲跟非洲的这个东岸，这个东西恰巧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跟中国古代的这个郑和下西洋的路线颇为雷同。其一，其二是这个东西其实也反映了是未来中国大陆的海上这个石油生命线，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否，其实会跟这条线的关系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当然自然对中国大陆来讲，要能够在这条路线上稳定它的这个等于说国家利益啊。变得是非常重要一件事，因此我们看到第一个开在吉布提，那我个人也觉得其实大概现在大家也都应该猜想得到，下一个应该会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好，那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当然大陆它既然要在这些我们刚刚讲到这些点来开设这个永久的海外那个基地或者说是海外基地，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中国大陆在整体的国家生存战略来讲哈，它必须要做的一定的这个布局是。
好的，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直观来看呢，我们发现吉布提啊，距离新德里，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距离基本上等同于北京距新德里的这样一个距离。那您认为目前日益紧张的中印关系是否也是解放军驻吉布提的这个一个因素呢？
我倒觉得这两件事情啊不尽然。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到就中印之间的部分来讲，那当然现在看到大陆跟印度之间他们在边界上有一些就是一些摩擦，但是整体来说我个人是觉得这两个国家应该会走向一个斗而不破的一个格局啊，其实会跟美中之间的战略关系颇为类似，因为毕竟两个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而且其实以目前来讲这个中国大陆是全力要开发它的这个海上的这个丝绸之路。那这个我刚刚就讲到海上丝绸之路 有很大一块其实就是在这个印度的这个手底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个人觉得大陆它之所以要去吉布提开设这个基地啊，很大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由于现在这个北阿拉伯海，也就是这个波斯湾出来这块地区，整体来讲它的海上的这个安全其实还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障。所以大陆它，我个人觉得它这次在吉布提好部署基地，主要来说就是因为你看到他们现在每次派赴亚丁湾执行海上这个护航任务的这些船呢，就从大陆出发以后一路就要从这个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亚丁湾这边这个位置，来来回回之间其实可以说相当的耗时。那如果说他们在就是亚丁湾口的吉布提建立了这样一个基地的话，我其实从纯军事角度上面来讲是很合理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看到今天不只是中国大陆跑去吉布提建基地，包括日本、包括美国等等，其实很多重要的这些世界上国家都在吉布提做基地。所以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本身之间跟印度的关系或许不大，但是我还是觉得跟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性是有关的。是
好的。那么很多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呢，说中国成功进驻了吉布提，便有可能未来建立更多的海外基地，这样呢将会更有效地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影响力。对此，施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未来那个基地一定也还是会持续的再继续建立下去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吉布提，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港口嘛。那在这个情况下，那我想就是说，他会在这他所有的那个海上丝绸之路跟他的路上的这条这个陆路的这个部分啊，就一带一路的这个一带的这个部分也会开始着手在一些面对可能比较不稳定的地区，也一定会开始着手建立一些基地。但我倒并不觉得中国大陆在现阶段来讲有像美国一样建立全球的这个部署的海外基地，我倒是看不出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主要做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方向还是以在一带跟一路上面来说，要为他们未来的这个权益等于说提供一个安全的这个后勤保障等等之类这样一个概念在做的。所以我其实说真的，有时候如果大陆在海外做基地，那就是危害世界和平，那美国做基地就是这个保护世界和平，我觉得这倒听起来也不是很有道理的，是不是？所以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大陆它未来在世界上建立更多的基地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倒也不用说就马上给他扣个帽子说他一定如何如何，这倒也不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看法。是
好的，我们感谢施孝伟先生在台湾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来关注刘晓波。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呢，上个周四在沈阳一家医院不幸去世，两天后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许多国家政要和民间人士呢，对这位著名的中国政治犯表达敬意和怀念，把刘晓波视为大敌的北京当局极为尴尬。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刘晓波生前户籍所在地大连追踪报道的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你在大连了解到哪些最新的情况？刘晓波遗孀刘霞是否已经获得了自由？
刘霞的下落我目前还不清楚，他的朋友们都为此感到担忧。我现在就在大连的海边窗外可以看到大连的这个海。那么刘晓波的遗体15号清晨火化以后呢，骨灰就在大连海葬。当天下午呢，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就出现在沈阳新闻发布会上。从沈阳到大连呢，乘坐高铁就需要2个多小时，速度如此之快啊，令人啧舌。官方发布的信息呢，没有说明海葬的具体海域。那么记者在大连试图寻找刘晓波家属海葬出海的地方。那么记者到了这个老虎滩游码头，后来又到了棒槌岛旅游景区。当地的导游告诉记者，棒槌岛景区的游艇从今年夏天开始就不准出海了，不知道是不是与刘晓波有关。今天记者找到刘晓波的户籍所在地大连市西岗区青春街5号。据悉刘晓波的父亲刘玲生前在这里居住过。那么这边是一些比较老旧的居民楼在一个山坡上，每栋楼都有楼号的标牌，但是有一栋红色的楼房除外。我们发现三名便衣就在旁边蹲守。那么记者拍摄的时候呢，便衣就赶来阻止，说 此处是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那么我们就质问，为什么军事管理区在居民区内，而且没有标示牌，是不是有明文规定等等？那么对方回答说，这个地方已经很久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便衣呢要把记者带到派出所去做笔录。那么与沈阳啊不明身份的人员粗暴干涉记者，全天候的尾随跟踪相比呢，大连的维稳形势呢相对比较宽松一些啊。便衣出示的证件，举止呢也比较文明。那么记者呢随后快步穿过马路啊，上了一辆公交车才得以脱身。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刘晓波呢，他是因为参与起草08宪章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锦州监狱服刑期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月之前突然被确诊患了晚期肝癌，才获准呢保外就医，但最终没有获准按照他的意愿出国救治，去世不到2天就被火化海葬，引起广泛的质疑和谴责。叶冰，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反应？
那么我们知道当局的说法呢是刘霞现在是自由的，可是有人去刘霞在北京的家中去寻找，发现家中没有人。那么各国呢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霞的努力也还在继续。刘晓波夫妇的这个好友呢，维权人士胡佳表示，当局怕他和其他支持者举行悼念活动，比如说到寺庙去做法事等等啊，去超度亡灵。而且他说这个要把胡佳呀软禁到刘晓波的头七之后。而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布了公告，告大家周三，也就是刘晓波的头七当天，各地悼念者都在海边或者江边摆放空椅子，向刘晓波默哀。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周六在沈阳发布会上感谢党和政府，显然是在附和官方的说法。那么当天晚间呢，记者在沈阳海滨斯基酒店观看新加坡的Channel News Asia 电视新闻的时候呢，就发现当播出沈阳市政府发言人张清扬关于小波海葬情况说明的时候，电视信号突然中断，直到消息播完以后才恢复了信号。这显示呢，当局连官方自己的言论也在进行审查。而此前 BBC 播放播失事的消息的时候呢，也一度出现了黑屏。对于刘晓波海葬，国内媒体除了环球时报以外呢普遍失声。官方一直坚称刘晓波是犯人，不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英文频道啊则相对委婉客气，称刘晓波是被囚
禁的。好，现在呢我们跟北京的连线呢有些故障，技术故障啊，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叶冰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从7月14号开始，国际特赦组织呢在其网站上发起名为“中国让刘霞重获自由”的国际联署。联署称，著名人权捍卫者及诗人刘霞，自2010年起便因其先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被当局强行拘留在家中，并受到严密监视。如今刘晓波已病逝，中国政府应该停止软禁及监禁患忧郁症的刘霞，让他能够自由活动。这份国际联署书目前的联署情况如何？中国是否会让刘霞得到自由，甚至允许这个刘霞出国呢？好，我们现在就连线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潘先生你好。潘先生，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国际特赦组织为什么要发起国际网络联署，目前联署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因为一直是关注就是刘霞还有他的家人的情况，特别是在刘晓波他去世之后，他的情况绝对是令人非常担忧，因为他有可能现在还在被中国政府去监视，然后没有朋友可以联系他，所以我们发起这个行动，要群众来继续关注，并要求中国政府要尽快要还这个刘霞的完全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嗯，
而我们现在连数的情况，现在在我们的总部的网站上面已经有超过8000人有连数。
嗯，
然后还有我们不同的分会啊，在欧洲那边的分会啊，还有在欧洲啊，还有在这个香港等等等地的，都已经有超过了六万个连署，所以加起来已经有2万多，差不多3万的连署了。
嗯，好的，那潘先生，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您所了解到的刘霞的这个情况好吗？
就我们了解，他现在的原来的这好朋友都没办法去跟他联系上。
嗯，
他就是在刘晓波被关押监禁的那么多年以来了，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也是不能联系，但是大部分时间起码他还能够跟他的朋友联系。所以现在是突然间刘晓波他去世之后，这几天一直都没办法跟朋友联系了，是非常不正常的。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就是他能够再跟那个他的朋友联系，然后再报一个平安。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就说刘霞应该还是被严密的监视当中。
嗯，好的，那您认为目前国际压力呢是很大，那您认为呢中国当局有没有在国际这个压力下让刘霞重获自由甚至出国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当然我们觉得还是有可能，当然也不是就是没有忽视到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19大也快要开，所以在这个19大快要开之前，就是习近平还有他的政府也可能就是不想有什么变数，所以呢他们也可能在这段时间不愿意让留下出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觉得国际压力能够大的话，还是能够给中国政府压力，能够要刘霞能够到国外，因为他如果再留在中国的话，确实很难去避免再被监视，然后他的忧郁症绝对会变得更糟糕的。
好的，我们感谢潘家伟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刘晓波壮志未酬，中国和平转型尚有空间否？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刘晓波走了，他毕生坚守并践行的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的信仰至死没有动摇，而他一贯倡导的非暴力和平转型理念是否也随他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我们不得而知。失去刘晓波，中共无疑错失了一个和平转型的对话良机。刘晓波的悲惨结局让他走合法抗争、和平转型之路的政治遗产备受质疑，人们悲愤之余呢，不能不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位始终倡导合法、和平、非暴力路线的这个学者，竟被中共关押到死？文明社会中的温和抗争路线，在集权当政的中国究竟能否行得通？对刘晓波赶尽杀绝，是不是中共发出未来毒死一切渐进改良之路的信号？这将对海内外民运抗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嘉宾与大家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胡先生好，在北
京。
嗯，
你好，你好，
胡先生
听得到。你好，
在北京呢，电话连线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0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刘晓波的遭遇呢，给人留下无尽的思考。这几天海外民运争论最激烈的话题是如何评价刘晓波的一个主要政治遗产，那就是合法、和平、非暴力的这个抗争路线。首先我请纽约胡平先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胡先生，
刘晓波逝世以来在海外民运中有一些人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刘晓波之死证明中国和平转型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有人说刘晓波之死证明在中国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因为非暴力抗争它有赖于你的对手要遵守文明的一些基本准则，而中共当局是毫无底线，所以在中共当局面对中共当局进行非暴力抗争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因此他们就认为现在是改良已死，改革已死，现在就需要革命，需要暴力进行暴力的反抗。或者说我们虽然也要采取非暴力抗争，但是不排除用暴力的手段等等。那么现在这种观点，当然其实说起来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早在28年前，也就是64之后，那么这种声音就已经出现。你想，特别是八九民运参与的人那么多，而六四屠杀呢又是无人不知，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说六四屠杀证明中国和平转型已经大门已经关上，在这个中国进行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当时还有些人成立了一些新的组织，表示要进行这个暴力的抗争等等等等。所以我这里要说的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观点、这些主张，多年以前，28年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只是现在有些人他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才以为是一种很新的发现或者新的观点。其实这种说法是早，而且在海外呢，早就经过很多的讨论了。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由于新闻封锁呢，我们知道国内讨论刘晓波的空间有限，那么国内有这方面的探讨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张先生？
我呢，首先是受到警告，而且是这个有关部门上门来警告。就是对刘晓波的去世，这个你不要再发言了。那我说我已经发言了，其实我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当然人家还是这个是录了像，可能回去还要汇报吧。可能我是这样看，就是一个呢，当然现在我们看微信上对于这个事件大家都很愤怒，就是觉得这个中共这个把刘晓波这个关押到死也没有给他自由，而且呢，这个就即便是出于人道的原因，让他这个出国治疗，连这一点都被拒绝了。那么这个现在看呢，就是所谓这个和平转型来看，确实这个变得越来越渺茫。这个也很可能就是刘晓波那个时代的一个结束，随着。刘晓波的逝世，这个刘晓波所主张的这种理性的和平转型的这种理想改革，通过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达到和平转型的这种理想就走进历史了。所以现在大家也在做这样的这个判断。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情绪的表达以外，这个普遍的就是对现有的这个领导的这种格局啊，现有的中共的这套执政团队的这种格局，显然这个有非常大的负面的情绪，就是认为他们冥顽不灵。我个人感觉也确实就是从这个历来啊，中共在这一类的这个做这一类选择的时候， 他们往往是做最愚蠢的选择。
嗯，
其实就是你放刘晓波出国，当然对中共的在国际上的人权的形象啊，对国内的这种这些个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人士这个观感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连这种姿态都不做，这个呢就让人很愤怒。
嗯，
那么当然我想体制内可能也有体制内的原因，因为现在以前我就谈过这个观点，我说以前我们讲政治改革，但是实际上以现在的社会矛盾和这个体制内的格局来讲，只有强硬，一旦这个放松，一旦什么改革，很可能就立即崩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体制内已经就是刚性到了极点的情况下，它已经缺乏这样一种弹性了。
嗯，
而且呢，甚至于这种强控制一旦放松，它就不可能控制局面了。所以呢，这种对峙呢，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这个明晰，就是变成一个你死我活。那至于说暴力这种抗争这种情况，我看到啊，在海外的民运圈里，大家已经在谈论这些问题，就是要组织一些暴力甚至恐怖的团体，比如说来这个杀掉这个贪官在美国的亲属啊，等等等等，这些方案我看都已经在提出来。
嗯，
但是国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嗯，
或者说我没有看到，就是至少，因为这种严密的高强度的这种维稳控制，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说，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大数据的监控之下。
嗯，
啊，现在是一种网格化管理，甚至比如说你一举一动。过去比如我出趟门还有个什么车跟着，现在根本用不着有车跟踪了，就遍布全城的摄像头，就是你出这个格进那个格，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嗯，
现在已经是完全用高科技的手段来防范民众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体制内这种强控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因为刘晓波的去世而这个打破这种这个死寂的格局呢？反正我感觉现在就是一个高压锅。
嗯，
所有的这个排气阀都关闭了，就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样的事儿。
嗯，
也他们还在这个酝酿着要封掉所有的这个 VPN， 这个让这个中国变成一个局域网。其实这种做法是最愚蠢的，但是他们要这么愚蠢，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嗯，
那我们就等着吧。
好的，
现在我就是这样。
嗯，
谢谢。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集中讨论一下刘晓波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路线。我们知道刘晓波他坚持合法、和平、非暴力的这个抗争路线，许多人都认为呢，刘晓波的结局表明他渐进的这个改良之梦已经宣告破产了。那胡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什么？
我当然不赞成这种看法。这里的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抗争，是因为对我们民众来说，非暴力抗争是我们唯一的选项。
嗯，
另一个选项就是放弃。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人他们不可能进行暴力的抗争，很多人以为一旦大家认识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进行暴力抗争，这种设想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是脱离实际的。当年刘晓波他们在广场上就看得很清楚，他就讲到过，当时广场上的人尽管对非暴力抗争的看法认识深浅程度不一，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国家机器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所掌握的这个暴力机器太强大了，民间不可能用暴力去对付，所以出于安全，出于策略，你也不得不采取这个非暴力的抗争。嗯，那么这波兰的米奇尼克就讲得很清楚，别人也问过你们团结工会为什么采取非暴力抗争呢？ 米奇尼克说的很干脆，因为我没有枪啊，而我们又不甘心放弃，所以我们要采取非暴力抗争。那些主张暴力抗争的人，他们有一个假定，好像他们从来就有暴力抗争的手段，只不过以前呢是投鼠忌器，舍不得用而已。那这种说显然不符合实际，就是因为问题是我们确实没有，现在不是过去冷兵器的时代，你斩木不能为兵。另一方面呢，非暴力抗争不是没有效果，关键在于非暴力抗争要有足够的人数，这个民众的参与。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由于很多人对非暴力的斗争失去了信心，他们就不再参与非暴力的抗争。这样子呢，继续坚持抗争的人呢就势单力薄，当局要镇压起来就非常的容易。这反过来呢，又加深了这些人的他们这种想法，以为非暴力斗争果然是没有用，于是他们就进一步的远离非暴力抗争，到头来呢就使得这个专制政权就疫情巩固所以这里头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要必须要重新建立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是我们因为到这台面，这是我们唯一抗争的手段。如果你放弃了这点，那就是投降，就是屈服，至少你是所谓就是保持等待。那等什么呢？等别人？那没有别人，不就是我们自己吗？你回想八九民运的时候啊，声势那么浩大，当时在八九民运的时候，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共产政权是通过和平抗争实行转型的，但是在当年大家对非暴力抗争都有信心，因为参与的人数是那么多。而到了现在，有了苏联，有了东欧，有了蒙古，这些共产国家都是经过和平抗争而实现了转型，现在很多人反而没有信心，反而这个愿意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少。这么一来呢，他当然就使得专制政权在压制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问题是在这里头，是在这个地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国际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这项荣誉授予刘晓波，主要呢就是表彰他主张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可是现在有人断言说，刘晓波的下场表明，文明社会中的这个温和抗争路线，在集权当政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历史啊，是一直是充满着这种以暴易暴，然后改朝换代的历史。所以呢，这个从秦以来吧，我们追溯都是用这种方式，这个改朝换代的居多。当然，这个暴力的程度不同，动乱的程度不同，但是呢，这个暴力，这个。实现政权更迭呢，往往是带来巨大的这个社会灾难，对政治不仅对经济对政治这个都会有一个重组。但是这重组呢，往往又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就是你用暴力推翻了一个王朝，然后再建立一个王朝，然后呢再等着它腐败，然后再去推翻它。所以这个黑格尔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就只有王朝的这个不断重复，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当然，这个辛亥革命使我们看到了另外的选择。其实辛亥革命它并不是没有暴力，但是呢，你要看到就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或者叫这个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之间是有互动的。就是革命的形式，革命的风潮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作为这个体制内的这种温和的立宪派，他们就在向这个清廷来施加压力，最后达到就是清帝清史退位，然后呢这个转型为这个民国。所以呢，它是一种这个暴力和非暴力两方面形成一种合力的一种结果。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再次发生？我们看，当然这个后来这个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和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都采取的是暴力的方式啊，然后这个夺取政权。但是如果说我们连这个这种温和的或者说非暴力的这种 改变，就是转型的方式完全放弃的话，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嗯，
因为我们需要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成效。
嗯，
这个应该是始终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选项。所以我认为暴力和非暴力，文明和改良，永远是这个不可偏废的两个选项。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讨论。先来接电话，安徽的江先生，安徽的江先生你好。
喂，
请讲，抓紧时间，江先生。
你好，能听到吧？
能听到，请讲。
我姓蒋。
啊，蒋先生，对不起，嗯，请讲。
哎，稍等一下啊。
喂。
无论什么人，不管他以前是谁啊，我能听到吧？
能听到，您抓紧时间，嗯。
好的啊，无论什么人，不管他以前是谁，做过多大的事情，有多大的名望，是民主的导师还是名望的历史专家，在工人会这个事情上没有选择正确的立场。当然，我指的正确立场是反对邪恶的独裁政权，反而站在对立面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我们还要质疑这样的民营圈里的大人物，也许是曾经吧，这些年你们做了什么？工会现在有这么大的凝聚力，我们应该帮助他，鼓励他，助着他。这么多年，哪有比工会的还轰轰烈烈？
好的，谢谢你。我们今天呢，这位蒋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你。我们今天不是谈郭文贵，我们是谈刘晓波啊。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不在我们线上了啊。最后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认为改革是中国的主流，
嗯，
是吧？刘晓波先生号召是，他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非暴力的改革的方式，
嗯，
是吧？我认为为什么，这是主流，但是应该看到，嗯，大陆和台湾都有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的影响者，大陆的有些左派就是暴力革命，
嗯，
台湾的邱毅先生也高举毛泽东大旗，号召推翻民进党，什么军工教。号召他们煽动他们说要不怕流血不怕坐牢，啊，为什么出现这种暴力革命的倾向？这有历史的传统，
嗯，
也有现实这一些前程。我希望还是非暴力的和平的改革是无论对执政者和对人民都是有益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
是暴力的，
谢谢张先生啊。我们有几位网友的评论和问题，我给大家选读一下。Ebner 王，中国和平转型已无任何可能。中共执政近70年来，从毛泽东一直到习近平，每一届领导人都血债累累。因此，无论何种方式转型，中共下台后必遭清算。再加上当下习核心作风强硬，执意左转，想当毛泽东第二，两种因素相加，导致共产党当局只能在中国特色共产主义专制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死，就算是走到死胡同，撞墙了也得撞到头破血流，倒地不能再起为止。玉玺这位网友说，非暴力不合作，只有面对英国这种文明国家才有用，像卡尔冯奥西斯基和刘晓波这种遇到流氓的只有被搞死，像那些坚持自我奋斗的斗士们致敬，那些流氓是人类的悲哀。我们还有一位啊网友 Ed Chow， 这位网友说呢，蒋经国先生曾经讲过，世界上没有万年执政的党，也没有不灭的专制政权，无论多么强大的专制政权，其覆灭都是历史的必然，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我们再念一个叫 Monster Ma Ables 这位网友，他说，作用力必定产生相等的反作用力，你不管干了啥必定有相反的抗力，不管待人待事，这都是不变的道理。我们刚才呢一连接了几通电话，也呢给大家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和问题啊。我们的嘉宾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接下来讨论当中呢会综合回应我们这些问题和评论。刚才呢我们看到胡平先生呢，他阐述的很明白，他呢尽管在刘晓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仍然要坚持，就是说呢走刘晓波的未尽事业，继承刘晓波的未尽事业，就是说要走刘晓波没有走完的这样一个路，就是说要坚持非暴力和平抗争。 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呢，失去刘晓波，中共无疑错失了一个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对话良机。旅美作家郑毅也表示，一个政府竟然会把自己反对派中最温和的一位领袖人物这样凶残的这个谋杀了，实际上他们已经关上了中国的和平转型大门。那么我请教胡先生，中共把主张走渐进改良之路的刘晓波关押到死，这是不是表明习近平已经确实堵死了中国实现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路径呢？
中国和平转型这个门不是当权者可以关掉的，除非我们大家自己放弃。其实关于革命和改良的争论，暴力和非暴力的争论，基本上是个假问题。过去28年来已经证明，现在人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比较可笑。28年前你在干什么呀？难道六四屠杀还不足以使你认识到所谓和平转型大门已经被关掉，暴力非暴力不行了，必须得暴力了吗？那也就是说，现在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很站不住脚。因为如果你们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28年前你们就早应该得出这个结论来了。那么28年以后，28年来你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显然没有做什么，所以不存在这一条主张暴力革命的路线，没有任何人在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一再强调的是，这个非暴力抗争不是我们在选择非暴力抗争。这个当年一些西方记者在采访波兰团结工会的时候，团结工会的米辛尼克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屈服或者抗争，而抗争对我们民族来说就是非暴力抗争。所以那些主张暴力抗争的人，他们从来不能把他们的主张落到实处，他们从来不能身体力行。因此到头来28年前就有人提出这个主张，但是后来呢，这些人要不然销声匿迹，干脆不存在了啊，也就是说他们完全退出了抗争。另外呢，一些人呢，28年来还是在做事，但是他们做的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事，也就是依然在采取非暴力的抗争。所以我觉得问题必须严峻性就在这里，我们必须得看到，对我们广大民众来说，非暴力抗争是我们唯一的选项啊。那么以这个非暴力当中要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就是要足够数量的人参加。就像当年印尼98年民主革命之前就有这种说法嘛，说你10个人上街当局不理你，你100个人上街当局就要抓你，你10万个人上街当局就要和你谈判。那么在中国来说呢，他当然你要现在关键问题就在于愿意参与的人是比原来越来越少。而这个少的原因呢，就是很大程度就是受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啊，因为非暴力行不通了，然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他们认为非暴力行不通，所以他们就不去参加非暴力抗争，所以他们就放弃了抗争，这样子参加抗争的就更少，越来越少，这样镇压就越来越容易，这样子抗争就显得越来越没有成效。反过来呢，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认为非暴力抗争无效无用的这种观点，因此他们就进一步的远离抗争。这样子一来，所以任何一种集权统治，它的建立需要靠民众的狂热，但是它的维持只要人们的冷漠、人们的消沉就够了。而现在中国28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当年六四之后，我当时就写文章，我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人们会失去对非暴力斗争的这种信心。而一旦失去这种信心，他并不会像很多人所想象的，他们就转而采取暴力抗争，而问题是他们就会放弃抗争。而一旦放弃了抗争，他专制统治当然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所以现在问题我们面临就这个问题，当下很多人在谈这个堵死了和平的道路了，将来要只能怎么样了，那问题怎么也怎么样，你总得有人去做呀。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和平的这种非暴力的抗争。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长期来就是在谈一个假问题，而这个假问题已经被28年的历史证明是个充分的假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人去做过，而且去做过他们所倡导的那种暴力抗争，也就没有什么，也就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能够采取的就是非暴力抗争。那么现在我们在做这种宣布，第一，它是一个来得太迟的宣布，你早就该宣布做这种宣布，28年就该做这种宣布了啊。那反过来，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个28年来大家还在坚持非暴力抗争，这正是 这正是个特别可贵的。所以刘晓波他当时他也知道六四之后面临中国面临一种多么艰难的局面，就很多人失去了信心，很多人不参与抗争，他就正希望通过他的抗争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地方。
好的，
就是我们放弃所谓暴力非暴力革命改良那些假政论，根本就是假问题，落实到每个人来，你怎么做，如果你不甘心屈服你怎么做，只要我们尽其所能的以我们能够采取的方式投入抗争，那么中国的这个转型，中国的变化就是大有希望的。
好的，
否则就是没有希望的。
好，那胡先生刚才的评论和分析呢，引起了我们许多网友的这个共鸣。一位叫魏魏的网友说，支持非暴力抗争，当子弹和屠刀残害一个又一个的灵魂，鲜血染红了土地，我们的民族才可能踏入现代文明社会，学会对专制独裁者说不。1973马库尔这位网友说，中国的政权更迭从来都是枪杆子说话，非暴力可以，但是没有武装力量都是空谈。刚才我们谈到呢，这个失去了刘晓波，中共呢失去了一个和平转型的这个绝好的这样一个对话时机。那么就有人就说呢，说刘晓波呀其实是上天赐给中国的礼物，中国没有珍惜，于是上天又把它收回去了。这其实还是在感叹中共错失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良机。那我请问北京张先生，您看是这样吗？
我觉得大体上就是至少这个从这个权力的一方，他们非常藐视啊你们这种非暴力的抗争，他认为他们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呢这个放弃机会也是他们的一种选择啊。那今后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各种的设想，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苏东坡这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个崩盘来看，其实它也是这个有暴力也有非暴力，最后呢是这个非暴力的这个原因啊，最后结束了大部分的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路数结束的。当然可能这些国家它有一些个基督教的传统啊，这个教会作为一种这个民间的组织力量，还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社会的 NGO， 他们都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现在的问题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看啊，像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他也曾经把坦克开到了大街上，但是在最后的时刻这个军队没有执行屠杀的命令。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未来的场景究竟是什么样的啊，就是说如果一个政权他下令屠杀百姓的时候，作为这个有一个互联网时代的这个军人，他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暴力和非暴力它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选择也是多样的。那至于说这种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看到的各种这个天鹅绒革命啊，这个颜色革命啊，然后还有茉莉花革命啊，我们也看到了各种暴力的结局和非暴力的结局，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国民的素质确实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是不是刘晓波走了以后啊这个和平转型的大门就此关死了，我觉得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尽管我本人在刘晓波逝世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觉得至少从中共这方面来讲他们就是打算关闭这扇门。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形势比人强，我觉得中国不可能永远的在这个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所以这个中共政权这样做，我认为他们是非常不明智的，而且 如果他们坚持这种暴力维稳的路线，我觉得他们的结局会非常的凄惨。
好的，
谢谢。
那么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回来了。高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对于刘晓波呢，还没有盖棺论定，我想对他的评价应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92年以前的，第二个时期就是92年以后的。
嗯，
大家可能知道，在80年代啊，上大学是不交学费，而且免费的住宿，学校还会给你发饭菜票的，而且许多人还可以拿着饭菜票去买什么锅碗瓢盆、牙膏、牙刷之类的啊。而且你的
交通费，对不起，宁夏的高先生，请您简明扼要表达您的观点，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好吗？简明扼要的表达一两句，表达您的观点就行了。
像他们方励之、李书贤，包括刘晓波，让学生旷日持久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首，他们是有严重错误的。
好的，明白您的、
啊、
明白您的意思。嗯，我们这位宁夏的高先生，他对刘晓波提出了不同的评价、不同的观点。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请您简明扼要，抓紧时间啊。
我就是刚才安徽的蒋先生，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不请和平先生、张立凡先生？我对张立凡先生很失望，很失望。我看他的推特，还有他的言论，我是非常的失望。这个人是不是到底被中共给挑战了，还是怎么样？
谢谢您。
你看李晓波是什么样的下场？死无葬身之地。
好的，谢谢上海的李先生。刚才我们这位上海李先生呢，他对张立凡先生提出了问题。现在有一位叫如凤凰展翅升腾这位网友，他对张立凡先生也提出了问题。他请问张先生，东欧能够和平转型，中亚也能和平转型，甚至埃及和缅甸也能成功和平转型，但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却没有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先例呢？其实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我也请啊这个张立凡先生呢，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张先生，
这个跟中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中国历来就是崇尚暴力，崇尚以暴易暴，而且这个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和平转型的可能。就如同我讲到的这个辛亥革命，其实它是应该是一场光荣革命，就没有流太多的血，就实现了这个由王朝啊王千年的王朝体制向共和体制转型的这么一个先例。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先例的，但是呢，它也不是没有流血的，也不是没有暴力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暴力和非暴力同样是重要的选项，只不过在现代国家这个国家机器非常强大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非暴力的选项可能对于民间来讲，它的这个代价是最小的。
嗯，
而这个如果我们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也有可能使这个整个这个国家陷入一种丛林法则，然后呢就是大家互相报复。
嗯，
现在普遍的这个社会上也有一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所以呢这点我们在推特的这个中文网上也看得非常清楚，就大家要这个支持那种最激烈的所谓抗争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我们看在这个60多年前我们曾经拥护过这样一位人物，他讲什么民主自由，但是呢最终他把中国带进了一个这个一党专政的死胡同。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好的，张先生，
谢谢。
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继续关注刘晓波，自由刘侠，民主中国刘晓波的未竟事业。欢迎您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